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看18到29节。经上记着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要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圣徒的德国。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伤口》。
解脱，不如主所受的伤。为你我避开肉绽，受尽羞辱，被钉在十架上，临终还在为他人着想。主，你也是有份，也许宽恕和救恩。人生在世自苦短，不能够一辈子这样。别让伤口恶化，快把心献给他。主耶稣愿意为你疗伤，是你心中需要平安，他要把所有苦毒带走，让你不会受到牵绊。他要使你的伤口变为赐福你的理由，使你更坚强，仍在爱和分享。需要平安，他要把所有孤独带走，让你不会受到牵绊。他要使你的伤口变为赐福你的理由，使你更坚强，能在爱和分享，使你更坚强，能在爱和
亲爱的朋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创始在希腊文原文是讲到作者、领袖、第一位创办人。可以说耶稣是我们的创始人，是我们信心的领袖，也可以说他是第一位以信心奔跑的。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有翻译为作者、领导、领袖等等，但用领袖会比较好，因为这里讲到了一个赛跑的比喻。耶稣是第一个完成赛跑的，他是在前面的，也是第一个结束这个赛跑的赛程的。因此耶稣是跑在我们前面的，我们可以定睛仰望他。信心伟人的典范耶稣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高潮登场。耶稣他是那要来的以及并不迟延的，保罗以耶稣是那要来的以及并不迟延的作为这个单元的开篇，并以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的耶稣为结尾。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这意味着耶稣是使信心成就且又是完美体现信心生活的典范。在耶稣身上信心达到了最完美的彰显。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至少有三种的意义。首先，他是唯一一个完成信心赛程的选手。在前一章所提到的信心的伟人还没有完成他们的目标，然而耶稣已经进入上帝在天上所赐的安息，并坐在天父的右边，而我们和他们在将来都要和耶稣一同的作王。其次，正是耶稣完美的生活使这些人能够跑完他们的赛程。如果耶稣没有来，所有信心的赛跑都是徒劳的。最后，耶稣是使我们有信心的原因，他与上帝原为一，向我们显明上帝的信实， 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拯救我们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不放弃，我们最终必得奖赏。耶稣以忍耐和信实奔跑赛程，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我们的信心只是对他信实的一个回应。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承重者，因为他为信心的赛跑活出了完美的典范。他是如何跑的呢？他为了我们舍弃一切的尊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定睛在上帝的奖赏上，就是摆在他面前的喜乐，看见人类因他的恩典得救，故此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么现在轮到我们开始跑了。虽然我们借着自己的能力永远无法达到耶稣所成就的，但是我们有他的美好榜样摆在我们前面，故此信靠他，注目仰望他，如同那些在我们之前的信心的伟人们，努力奔跑信心的赛程，坚信他所要赐给我们美好奖赏的应许。另外一个字承中是希腊文很罕见的一个字，意思就是提供完美榜样的，完美呈现的。耶稣是跑在前面的那一位，他也是完美的展现出这个赛程是怎么奔跑，所以要将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他身上，是我们领头的完美的榜样。希伯来书十二章描述了那些凭着信心仰望基督的人，存信心奔跑的人，他们已经在信心中去到了锡安山，参与一个伟大的庆典。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们已经靠着我们的中保耶稣的信心来到了锡安山，在这个庆典之中，我们看见了无数的天使以及庆典的中心主角上帝和耶稣。我们是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中的一份子，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国的名册之中，就是上帝所承认的子民。我们是首生的，因为我们拥有卓越的长子耶稣的继承权，因此我们不是以宾客的身份，而是以公民的身份来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也被称为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我们说这一句话是一种修辞的表达方式，代表人性整体的面向，它有点类似于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九节当中所讲到的万灵的父，表示上帝是我们这些所有本质上具有灵性之人类的天父。庆典的目的就是庆祝耶稣的王权就职、大祭司的就任以及新约的订立。在希伯来书当中，锡安山是进行这些事件的地方。希伯来书一章五到十四节当中有三首的诗歌描述了圣子在锡安山的登基。锡安山也是圣子被任命为永远的祭司的地方，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的经文。根据诗篇一百一十篇，锡安山也是圣子被任命为大祭司的地方。最后希伯来书表明，耶稣大祭司的就职典礼也标志着新约的订立，因此锡安山也是被新约被确认的地方。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描述了耶稣升天后在天国里所举行的盛宴。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庆典预示了将来的审判，审判官上帝开始开庭审判，案卷也被打开。从案卷的记录之中，这个将来审判的结果是上帝的子民将要得国。这个场景让人想起了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描写的复临前大审判的场景，就是亘古常在者上帝坐在火焰的宝座上，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案卷也都被打开，圣民得国的时候也到，判决是至高者发出的。同样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也描述了发生在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审判的场景。这一个审判的场景与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描绘的是完全的雷同和相似。在那里，审判众人的上帝被千万的天使环绕着，烈火的上帝他在现场，案卷也被打开，因为有上帝的圣民的名字被记录在这个册子中，这意味着对圣徒有力的审判。耶稣是审判现场的中心的人物。在希伯来书第二章 他被描绘为是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的人子。根据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人子受苦是为了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也就是说是为了使信徒们也能够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现在圣子已经借着新约将信徒们带到西安，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应许他们要得国的地方。那么这个审判对信徒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是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审判，它证明了他们的公义，这是打败他们的仇敌大红龙的这个审判。这大龙就是在过去逼迫信徒之可怕势力的幕后黑手，而他将来也还会这么做。在描述了天上的庆典之后，保罗警告读者需要留意上帝的声音，因为上帝再一次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保罗说，虽然耶稣已经进入了天上的圣所，但我们的救赎还没有完成，我们需要留意，因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在旧约，大地震动是上帝临格其中要拯救他百姓的情景。当底波拉和巴拉与西西拉交战之时，上帝从天上为他们征战。这个场景被描述为一场强大的地震，由于上帝的临格，大地和高山都震动。我们发现在旧约当中，当上帝临格帮助那些受欺压之人之时呢，同样的场景也会出现。因此当他宣称自己拥有对地上各族审判的权柄之时，震动就成为了上帝审判的标志。先知预言这将发生于耶和华的日子。对希伯来书而言，天地的震动是指上帝敌人的毁灭，这是上帝在耶稣登基之时所应许的。上帝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因此耶稣已经击败了仇敌，并且已经登基，只是仇敌尚未被消灭。但当上帝震动天地之时，这些仇敌将要被摧毁。故此天地的震动意味着迫害上帝子民之地上势力的瓦解，更重要的是被瓦解的也包括那在地上的这个势力背后控制着他们的这个属天的势力，就是撒旦和他的天使们。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你说。
重新的力如鹰展翅在高飞，他 水千望在沙之地，他无怨也不后悔，你真让他为你说做一切都白费。主他知你的疲惫，他看到你的眼泪，当你伤心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上帝已经宣告他将震动天地，这意味着他将摧毁敌国。但是有些事既不会被震动，也不会被破坏。许多的现代译本认为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七节的天地震动意味着他们将被移除并且永远的消失。但是圣经却清楚地表明，上帝他将再造一个新天新地，我们将要在这个地球上复活并且拥有新的身体。因此震动意味着是对创造的洁净和更新，而不是将它完全的去除。这节经文所说的是再造，而那里也将成为得赎之人的居所，也就是圣徒最终的国度。然而有些事情不会被震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徒，也是圣经之中所论述到的义人，他们不会被震动，因为他们信靠上帝，创造主看顾他们并保障了他们的永生。在希伯来书当中，长存和稳定都与耶稣有关。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二节论到耶稣，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希伯来书也说，赎民的家业将长存，如同耶稣大祭司的身份将永远长存一般。在最后的审判之中，只有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不会被震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还说，我们将得到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这是引用了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节所说的，圣徒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国也是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所说必存到永远的国。这个国属于圣子所有，但他愿意和我们分享。启示录书二十章第四节说，我们将要与耶稣一起审判那些逼迫我们的邪恶势力。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十八节，也就是这一章的结尾指出，对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大事的适当回应，是以正确的方式献上感恩的这个敬拜。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在整个旧约的制度之中，动物的献祭是人民悔改和感恩的方式，但是这些献祭只不过是献祭者心中感恩和悔改的一种象征而已。因此上帝在诗篇和先知的书当中明确地表示，真正让他悦纳的不是动物的血，而是敬拜者的感恩、善行和公义。因此保罗邀请我们以赞美、悔改、感恩和善行的祭来敬拜在天上圣所中的上帝，这才是蒙他悦纳的真正的敬拜。这些祭物虽于地上所献，却在天上蒙上帝的悦纳。 这项劝勉包含了保罗在整封书信之中以耶稣基督之名认罪的所有呼吁，以及对我们继续行善的劝勉。保罗邀请读者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这表明信徒们如今借着耶稣完全的牺牲和成圣，已经成为了一个祭司的国度，这满足了上帝对以色列的初衷，也就是他们将成为一个向世界宣扬救恩好消息的祭司的国度。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看到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的时候，我们理应当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活出一个感恩的生活。而这种感恩的生活不是口头上的一个讲论，或者是口头上的一个嘴唇上的表达，它乃是一种实际的一种行善的生活，一种实际的去把上帝要我们所施行的公义在我们生活之中的活现。愿我们能够以感恩之心，因为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不能够震动的国，而回应他对于我们的这一份恩典。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vohc.cn。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